恩典歌星，第九章，经历从惧怕中得释放。恐惧是毁灭性的捆绑，恐惧遏制你，阻碍你完成神为你预备的奇妙命定。恐惧使你感觉自己不够好，没有安全感，从而导致焦虑发作到睡眠障碍等不健康的副作用。恐惧是非理性的，是属灵的状态，所以你无法理性地驱走恐惧。你不能告诉一个挣扎在恐惧中和焦虑发作的人不要惧怕。一个属灵的问题无法通过自然的方法得到治愈，一个人唯有遇见耶稣才能根除恐惧。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约翰一书四章十八节。神所爱的人啊，如果我刚才所描述的惧怕你感同身受，那么我希望你知道，这不是天父对你的心意，他不希望看到你活在惧怕的折磨中。在神爱中没有惧怕，他完美的爱赶走一切惧怕。在神爱中没有惧怕，他完美的爱赶走一切惧怕。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历过神的爱，但我的愿望是，今天你就能深切地亲身经历这个启示，他爱你。我祈祷，当他的爱涌入你心中，捆绑你的每个恐惧都将从你的生命中永远被驱除。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哦，这节经文多么明确地向你告白，神是如此爱你。单单知道他是多么看重和疼爱他的爱子，你就会有点明白他是多么爱你了。因他为了你舍了他的儿子，这就是我传讲和书写恩典福音的原因。恩典福音全然就是揭示神完美的爱，那爱的长阔高深都在十字架上显明了。那爱牺牲了神的儿子，那爱背负了你我的罪，好叫我们领受他永恒的生命，不受任何束缚的自由生活。你知道神真实的本性吗？我们怎么看神，这点很重要，因为对神错误看法可能导致一辈子活在恐惧和捆绑中。太多人对神有错误的印象，因为人们世代把神描绘成一个总在的要求、轻易动怒的神，让他看上去总是严厉、愤怒、无情和谴责，总在等人失败。神这些形象使许多真诚的人们对神抱有不正常的畏惧。当他们相信神抵挡他们、惩罚他们，他们发现自己根本不可能突破罪、引证、焦虑和恐惧。我的朋友，如果一直以来你看到的也是这样一个审判和愤怒的神，就让圣经向你揭示他真实的本性。神是爱，约翰一书四章八节。但是主啊，你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你不轻易发怒，并且有极大的慈爱和诚实。诗篇八十六篇十五节，新译本。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但以理书九章九节。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诗篇二十五篇六节。这才是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爱，他不轻易发怒。慈爱忍耐，他满有宽恕、怜悯和温柔的爱，这跟世人甚至好莱坞电影喜欢把神描述成的样子截然相反。感谢神，我们能在圣经的话语中找真理。我们的神是爱，他不轻易发怒，慈爱忍耐，他满有宽恕、怜悯和温柔的爱。看到耶稣，罪人的朋友就看到神。如果你想进一步地了解神真实的本性，只要看耶稣就好了。他说，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不是凭着自己说的，乃是住在我里面的父，做他自己的事。约翰福音十四章九到十节。你有没有看到过耶稣被罪人激怒，对罪人生气？他有没有对妓女和税吏发怒？他有没有斥责井边那个有过五个丈夫的妇人？他有没有斥责那个行淫时被抓的女人？他有时会对自以为意、心里刚硬 和抵挡恩典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生气，但他对罪人和被社会排斥的人总是良善和慈爱的，那就是你天父的本性。耶稣对罪人和被社会排斥的人总是良善和慈爱的，那就是你天父的本性。耶稣展现出如此的慈爱，那些恨他的人讽刺他是罪人的朋友，以此诽谤他的人品。参考马太福音十一章十九节，但我传讲神的恩典和天父爱的心意，我的事工也遭到类似的控告，人们给我各种可怕的称呼，他们控告我姑息罪行，给人们犯罪的许可，甚至给人们借口离开自己的妻子去跟他们的小蜜结婚，这与事实大相径庭。如果你一直在读本书和我其他书籍的话，你会知道我对罪的立场。罪带来毁灭性的后果，我百分百的与罪势不两立。但是带着我们主耶稣的心，我爱罪人，我爱每一个信徒，即使他们仍在罪中挣扎。那些恨耶稣的人称他为罪人的朋友，这个原本用来贬低他的称呼，实际却是他恩典的美好写照。恩典不避开罪人，恩典追寻罪人，恩典不驱逐那些亏缺的人，恩典拥抱他们，使他们完全，并带给他们真正由内而外的改变。恩典不对那些在罪中挣扎的人定罪，恩典在他们里面产生圣洁。恩典不驱逐那些亏缺的人，恩典拥抱他们，使他们完全，并带给他们真正由内而外的改变。像我的主耶稣一样，我也想被称为罪人的朋友。在律法中，罪人感觉到的都是绝望、审判和定罪，但在耶稣里，他们感觉到盼望、喜乐和自由。他向他们展示了他的恩典，而他的恩典使他们转变，从活在罪中到活在圣洁中。他从未姑息他们犯罪，一次都没有。他献上自己的生命拯救他们脱离罪恶，他怎么可能姑息罪？我们在耶稣与税吏撒该交朋友的例子中看到我们的主对罪人的爱，他不请自到光临撒该的家爱他，向他施恩典。当晚，撒该站在所有晚餐客人面前对耶稣说，主啊，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我若讹诈了谁就还他四倍。路加福音十九章八节，这就是恩典的力量。恩典由内而外改变人。耶稣给撒该的没有诫命，没有定罪，没有律法，唯有恩典，恩典更多恩典。而撒该的心被永远的翻转了，恩典带来真正的圣洁。恐惧和悲伤如何进入心中？圣经中，在这个故事的前一章，我们读到一个年轻的财主来见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仔细听耶稣怎么回答：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耶稣知道这个年轻的财主没有当他是神，而只是当老师。现今的世界不还是这样吗？许多人把耶稣当成一个伟人，一个伟大的哲学家，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但他们却不当他是救主。不幸的是，还有些已被耶稣宝血洗净、因信称义的得救信徒，现在也只把耶稣当成一个老师，而不是他们的救主。他们相信被恩典拯救后，他们需要通过遵守十诫来称义。他们忘了神是如何使他们本于信，以至于信。罗马书一章十七节，而在他眼中被看为义的。当我们在基督里重生，我们因信称义，直到我们再见耶稣，我们都会继续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我们的称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不是本于信，以至于行为。好消息是，那些因信称义的人必会产生好的行为，结出圣洁果子。你会发现，他们不仅无意识地在遵行神的诫命，而且因为内在的动力而行出超越诫命要求的外在行为。他们的称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我们的称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不是本于信，以至于行为。但是，对于像年轻财主那样， 认为自己能因行为称义，能够做什么得以以得永生的人，耶稣就会将他们指挥律法，让他们看到自己完全不行。耶稣对年轻的财主说，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窃，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可能还带着点得意地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参考路加福音18:20-23。当你来到耶稣面前要以行为称义，他会把你指向律法。无论你认为自己能多完美的守住十诫，就像这个年轻的财主一样，你会发现你还缺一件事。对这个年轻的财主而言是金钱方面的，诫命的第一条便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20:3。但钱却成了他的神。当主叫他变卖一切，把钱都分给其他人，他便忧愁地走开了。神所爱的人啊，你有没有通过满足律法的要求而称义？我们只能靠着相信羔羊的血而称义。如果你没有坚信这个真理，如果你的良心没有被羔羊的血洗净，你永远都还会惧怕。律法要求，恩典供应。我相信主把这两个故事，路加福音18:19放在一起，是为了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只能因信称义，无法靠着行为称义。因信称义带来盼望、和平、喜乐和一颗向着耶稣的心，最终结出好果子。试着靠行为称义会带来恐惧和焦虑，并不再有能力结出持久的果子。当那个年轻的财主来想要通过他的行为称义，主给了他律法，于是他便忧愁地走了。圣经也没有任何关于他给穷人哪怕一分钱的记载。但当耶稣不请自到撒该的家看看发生了什么，没有任何的要求，只单单赐予恩典，结果是撒该把他一半的财富都给了穷人，并且公开承诺四倍偿还那些被他讹了的人。律法要求，恩典供应。律法要求，因而产生恐惧、罪疚和忧愁；恩典供应，从而带来慷慨、圣洁和内心的转变。现在你来告诉我，我们该传讲哪个福音？通过律法因行为称义，还是通过神恩典大能因信称义？律法要求，因而产生恐惧、罪疚和忧愁；恩典供应，从而带来慷慨、圣洁和内心的转变。不幸的是，因为许多人和这年轻的财主一样，被教导说只有通过自己的行为才能在神面前称义，他们也相信，所以常意识到自己会让神失望。他们恐惧地等待神的刑罚和审判，每一件发生在他们身上的坏事都加重了这种恐惧。即使是风平浪静，他们还是会害怕，仅仅因为刚犯的一个小错而失去神的祝福和保护。这导致什么？没有安全感，惧怕、焦虑以及各样的恐惧如影随形，偷走他们生活中的喜乐，更不要说活出勇敢和自信了。在基督里不被定罪的好消息，我的朋友，如果那形容的是你，如果记忆中你一直活在恐惧的深渊，此刻就得自由，相信神心中充满对你的爱、怜悯和恩典。今天就开始这趟自由之旅，听听你天父的心声。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约翰福音3:17-18。你相信耶稣吗？那些呼叫耶稣之名的人都不再被定罪，所有呼求和相信耶稣的人都不被定罪，都已得救。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所有呼求和相信耶稣的人都不再定罪，都已得救。这就是福音的好消息。不幸的是，从神而来不再定罪的好消息并没有全面传开。因为听到传讲摩西之约，许多信徒将自己置于十诫之下，依然背负定罪和恐惧的重轭。 看看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3:7-9中是怎么形容十诫的。那用刺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指示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以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何况那属灵的指示岂不更有荣光吗？若是定罪的指示有荣光，那称义的指示荣光就越发大了。没有人可以争辩说保罗在这里谈到的只是律法中的仪式部分，比如宰杀、祭物、牲畜，而没有谈到十诫。因为只有十诫是刻在石头上的，由神亲自所写，保罗称之为属死的指示和定罪的指示。保罗随后对比了十诫和恩典的新约，他把后者形容属灵的指示和称义的指示。你能看到神的话语清晰地分辨两者吗？十诫带来死亡和定罪，而恩典福音带来自由的灵和神所赐之意。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现在请明白这一点，十诫是荣耀的，问题从来就不是十诫或神完美的律法，问题一直是不完美的人没有能力遵行神完美的律法。根据摩西之约的条款，如果你遵行神的律法，你就蒙福，但如果没有，你就受咒诅，被定罪，随时被判死刑。想要一劳永逸地与神和好，人的唯一盼望就是基督。事实是，即使在旧约下，也没有人能完美地遵行律法。律法伊始，神就预备了祭牲、牲畜作为祭物，使人的咒诅、定罪和死刑都能被转移到献祭的牛羊身上。这是什么的写照？这是十字架上耶稣的写照。当施洗约翰在约旦河看到耶稣时，他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约翰福音1:29。所以即使在律法中，我们也看到人一劳永逸地与神和好的唯一盼望就是基督。希伯来书把这一点描写得非常美妙。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不是本物的真相，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若不然献祭的事岂不早就止住了吗？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就不再觉得有罪了。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因为公牛和山羊的血断不能除罪。希伯来书10:1-4。亲爱的读者，牛羊的血所做不成的事，耶稣基督的宝血完美的完成了。在基督里，我只一次就永远的被洁净了。所有的罪的咒诅、内疚、定罪和刑罚都在十字架上被完美的解决了。在基督里，我们不再在定罪的指示之下，乃在称义的荣耀指示之下。在基督里，我们不在定罪的指示之下，乃在称义的荣耀指示之下。你有多自由？希伯来书继续说，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我们凭着旨意，靠基督耶稣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得以成圣。希伯来书10:9-10。我们的主耶稣不是为了废掉律法，乃是要成全。参考马太福音5:17。当他在十字架上喊出成了的时候，律法被完美的成全。参考约翰福音19:30。他满足了先前的约，即摩西十诫之约的要求，是为了让后来的约，即神恩典的新约能够生效。我们生活在神恩典的时代，所以我传讲恩典的福音。我的朋友，耶稣的十字架使一切都截然不同了，你无需再活在旧约律法下的定罪和恐惧中。如今你在恩典的新约下，在这新约中，你全然得赦免，被称义，借着耶稣的宝血在生命中作王。当你意识到在神恩典的新约中，你是因信称义而不是因行为称义，你就开始经历释放。你从定罪和属死的指示中，那些只能给你带来醉酒、不安、惧怕、焦虑和各样使人软弱恐惧的指示中解脱出来。定罪感偷走你心中的安宁， 也偷走你和天父之间喜乐的关系，他偷走了你对神的大爱和拯救的信心和把握。但当你知道并相信你不在定罪的执事中，而在称义的执事下，你便能自由地来到天父面前，将你心中一切的忧虑都卸给他。你不会一直害怕他会因你的失败而惩罚你，或收走他的祝福以及对你的保护，因为你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承担了原应由你承担的刑罚。当你知道并相信你不在定罪的执事中，而在称义的指示下，你便能自由地来到天父面前，将你心中一切的忧虑卸给他。亲爱的读者，当你读着这些话，也许你明白每天挣扎在恐惧中是什么样的一种感觉，也许是无力应付周遭的某些改变而被恐惧缠住，也许是害怕失去健康、工作、孩子和生命而彻夜不眠，也许是饱受焦虑发作的折磨，想到出门就怕得要窒息。我希望你知道，这不是神要你过的生活。借着他儿子的献祭和基督完美的完工，他已为你打开从恐惧中、钳制中得自由的道路。所有恐惧的根源，我在本章同你分享的内容，是你从此刻所处的一切恐惧捆绑和失败的恶性循环中解脱出来的根基基础。我鼓励你花一点时间把本章的前半部分再读一次，默想我与你分享的神话语中令人得释放的真理，默想这些话语如何能够应用在你身上。我相信你这么做，你的每一次恐惧都必将溶解在主对你完美的爱中。在基督里，你得拯救，脱离了所有的惧怕，你无需再惧怕神对你的罪行实行审判、刑罚和定罪，因为你是在耶稣里的信徒，律法的咒诅和他赎死定罪的指示不能再挟持你。神的话语宣告了你的得胜，基督亲自替我们成为咒诅，从此为我们的自由付上代价，拯救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括号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都是被咒诅的。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扩展版圣经。你被救赎了，因为你是在耶稣里的信徒，律法的咒诅和他赎死定罪的指示不能再挟持你。你知道所有恐惧的根源是什么吗？我相信是对死亡的恐惧。为什么信徒已经得赦免、称义和救赎，还会落在对死亡的恐惧中呢？很简单，当信徒不相信这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死，他们所有的罪都受到了刑罚并已得赦免，他们的良心就永不得安宁，结果就是罪的工价死，继续压制他们，置他们于捆绑之下。但好消息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儿女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为什么他要这么做呢？为了并解放那些因怕死而一生受制于奴辖中的人，为了并解放那些因怕死而一生受制于奴辖中的人，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吕振中译本。我们主耶稣希望我们从对死亡的恐惧和捆绑中解脱出来。再读读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你会发现对于死亡的惧怕会招来其他的惧怕和捆绑。那些因怕死而一生受制于奴辖中的人，怕死的人很自然的就会怕生病，终身都担心自己的健康，他们会因很小的症状而焦虑，不断跑去看医生。很多时候对死亡的惧怕就是人们害怕搭飞机、开车或只是去大商场的根源，因为他们会想象最坏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甚至有些人对死亡的恐惧如此深重，以至于影响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恐惧耗尽他们的思想，并对他们的决定有消极的影响。 如果你今天是这样的人，我鼓励你花时间定睛于这两节经文，并毫不怀疑地相信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释放你脱离对死亡的惧怕以及所有随之而来对你的捆绑。希伯来书二章十五节清楚地告诉我们，一旦对死亡的惧怕从你心中挪走，你的捆绑就被挪走了，你就不容易陷入捆绑。哈利路亚！耶稣为要释放你而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真理在你心中扎根越深，你就越要经历到他所赐给你的丰盛生命。耶稣借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已经释放你脱离对死亡的惧怕以及随之而来对你的捆绑，终于远离恐惧得自由。让我用厄苏拉的见证来鼓励你，当这位来自南非的宝贵姐妹开始明白神真实的本性，并且对她的爱和完工有个人的启示后，她便从自己所有的恐惧，包括对死亡的恐惧中解脱出来。以下是她的故事。我在对死亡的恐惧中长大，记得很小的时候我就开始怕死，甚至六岁起就被恐怖的噩梦折磨。我想要靠着神得自由，但我无法接近他，或者说无法信任他。因为所面对的不安稳，我开始打造一个完美的、完整的安全屋，让我可以平静地在安全感中生活、工作，最终建立家庭，成为妻子和母亲后，我发现要确保所爱的人安全，这个压力越来越大。我有三个很爱冒险的儿子，加上生活中无法预测的一切，我感觉自己越来越失控，我变得越来越孤僻，躲在自己虚幻的期待中，害怕暴露我的软弱，害怕受到他人严厉的论断，并开始出现头晕、思维模糊和晕厥的状况。最终焦虑升级，我被恐惧击垮了。我四处寻医，但没有人能确诊我这些症状的病因。我感觉自己就像圣经中的血漏妇人，为了得医治而花了很多的钱，却没有一点起色。三年半前，我因为一周内不停的焦虑发作而被送医院治疗，那是个黑暗的深渊，我无法描述。我感觉自己被活埋在地狱中，与神的和人都完全隔绝。但当我躺在医院的床上，神穿越我心中的恐惧的雾霾，满怀仁慈地向我显明。我以为他是我问题的源头，但他不是，他是答案。我绝望地抓住那根救命稻草，帮助开始到来。神把一位辅导师带入我的生命中，跟我讲神的恩典。然后我丈夫碰巧和一位同事共进午餐，这位同事的妻子叫我丈夫把平约瑟的录像光碟给我。我看着那篇讲道，我的灵对所传讲的真理产生了深深的共鸣。自那以后，我上网下载了更多的录音。过去三年多的时间里，我几乎每天都在听到。当我欣然接受基督里天父对我大能的爱，我的心发生了转变，我开始盛放并茁壮成长。那次住院已经是三年前的事了，神逐渐地将蝗虫所吃的补还我，我得到医治，不需要再吃抗抑郁的药物，反而我很享受与神、与家人和朋友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是我之前从来不敢想的事情。耶稣进入我生命中所有的阴暗角落，与我同行，与我相交，他的同在温暖了我，他向我显明神的爱和宽容，爱和宽恕，让我重新对未来充满希望。我感谢神，凭牧师的事工，向渴望与他们的天父阿爸有亲密关系的人，揭示了真正的神是怎样的，并放胆传讲恩典福音的好消息。这是一个多么荣耀的见证，从击垮人的恐惧中得到解脱。我喜爱厄苏拉现在享受着与神的亲密关系，这是他过去觉得绝不可能的事。当他没有关于神的爱和宽恕的启示，他无法接近神，也不相信神能叫他获得自由。事实上，他甚至相信神是他问题的根源。你看，当你对神的看法和你接近他的方式是基于摩西的旧约律法，律法旧约，你就不可能与神有亲密的关系。 而是继续受困于惧怕中。相反，你对神，当你对神的爱有启示，你不是借着律法靠近他，而是纯粹靠着他的恩典，那么你必能拥有所渴望的亲密关系。这份亲密会在你的生命中结出果子，无论是对死亡的惧怕，对拒绝的惧怕，对失败的惧怕，人际关系的问题，或长期瘾症的问题。当他的爱和大能借着你，为你在你里面动工，你会发现自己战胜这些挑战。当你沐浴在神大能的爱和奇异恩典的荣耀中，你必定会茁壮成长，华丽盛放。